第274集。
那贾老者见到画中缺字已然补上，当即满脸堆欢，笑道：“哎呀，贵客贵客，萧老儿这可失敬了。这幅画啊，是我一个老朋友画的啊，他记性不好，题字时呢忘了几个字，说要回家查书，下次来时补上。哎，不料他回家之后一病不起，从此不能再补。想不到于公子博古通今，给老朽与我网友完了一件心愿。白酒，快白酒！”一路叫嚷着出去了。过不多时，贾老者换了件崭新的剪绸长袍，来请段誉等到厅上饮酒。众人向窗外望去，但见大雨如注，满地千百条小溪流东西冲泻，一时却也难以行走。又见贾老者一程推辞不得，便同到厅上。只见席上鲜鱼、腊肉、鸡鸭、蔬菜摆了十余碗，段誉等道谢入座。贾老者斟酒入杯，笑道：“乡下土酿啊，倒也不怎么呛口啊。于公子啊，小老儿本是江南人，年轻时呢也学过一点粗浅的武功，和人争斗失手杀了两个仇家，在故乡容身不得，这才逃到四川来的。啊，这一住数十年，却总记着家乡。小老儿本乡的酒比这大曲纯一些，可是没这么厉害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给众人斟酒。个人听他述说身世，虽不尽信，但听他自称身有武功，却也大是心中疑窦。又见他替个人斟酒后说道：“啊，先干为敬啊！”一口就将杯中的酒干了，更是放心，便尽情吃喝起来。八天石和朱丹臣饮酒既少，吃菜时也等着贾老者先行下注，这才加菜。酒饭罢了，眼见着大雨不止，贾老者又诚恳留客，段誉等当晚便在庄中借宿。临睡之时，八天石悄悄地跟穆婉清说：“穆姑娘，今晚警醒着些儿，我瞧着这地方总是有些邪门。”穆婉清点了点头，当晚合衣躺在床上，袖中扣了毒箭，耳听得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半睡半醒的，直到天明，竟然毫无异状。众人盥洗罢，见大雨已止，当即向贾老者告别。贾老者直送出门外数十丈，礼数甚是恭谨。众人行远之后，都是啧啧称奇。八天石道：“这贾老者到底是什么来历呢？实在古怪，这一次我可猜不透了。”朱丹臣道：“八兄，我猜这贾老儿本怀不良之意，待见到公子填好了画中的缺字，突然间神态有变。公子，你想这幅画和那几行题字却又有什么干系呢？”段誉摇头道：“这两株山茶嘛，那也平常的紧，一株粉猴，一株雪塔，虽说是名种，却也不是什么罕见之物啊。”众人猜不出来，也就不再理会。钟灵笑道：“最好一路之上多遇到几幅缺了字画的图画， 咱们段公子一一填浆起来，大笔一挥，便骗得两餐酒饭，一晚住宿，却不花半文钱。众人都笑了起来。可说也奇怪呀，钟灵说的是一句玩笑言语，不料旅途之中当真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图画，画中所绘必是山茶花，有的是题词有缺，有的是写错了字，更有的是画上有枝无花，或是有花无叶。段誉一见到便提笔添上，一天之下，图画的主人总是出来殷勤相待，美酒美食，却又不肯收受分文。八天石和朱丹臣几次三番的设词套问，对方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，说到原来的画师未曾画得周全，或是题字有缺，多蒙段誉补足，实是好生感激。段誉和钟灵是少年心性，只觉得好玩，但盼缺笔的字画越多越好。王语嫣见段誉开心，他也随着欢喜。穆婉清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对方是好意也罢，歹意也罢，他都不放在心上。只有八天石和朱丹臣却越来越担忧，见对方布置如此周密，其中定有重大图谋，偏生全然瞧不出半点端倪。八朱二人每当对方殷勤相待之时，总是细心查查，看酒饭之中是否置有毒药，有些慢性毒药极难发觉，往往连服十余次这才毒发。八天时见多识广，对方若是下毒，须瞒不过他的眼去，却始终见酒饭一无异状，而且主人总是先饮先食，以示无他。渐行渐难，虽已十月上旬，天时却也不冷，一路上山深林密，长草丛生，与北国西夏相较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这一日傍晚，将近草海，一眼望出去，无穷无尽都是青青野草，左手是一座大森林，眼看数十里内并无人居。八天石道：“公子啊，此处地势险恶，咱们趁早找个地方住宿才好啊。”段誉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今日是走不出这大片草地了，只不知什么地方可以借宿。”朱丹臣道：“草海中毒蚊毒虫甚多，又多瘴气，眼下桂花瘴刚过，芙蓉瘴初起，两股瘴气混在一起，毒性更烈，倘若找不到借宿的地方，便在树枝高处安身较好，瘴气侵袭不到，毒虫毒蚊也少。”当下一行人折而向左，往树林中走去。王语嫣听朱丹臣将瘴气说得这般厉害，问他桂花瘴芙蓉瘴是什么东西。朱丹臣道：“瘴气是山野沼泽间的毒气，三月桃花瘴，五月硫花瘴最为厉害。其实瘴气都是一般，时候不同，便按月令时花给它起个名字。三五月间天气渐热，毒虫毒蚊萌生，是以危害最大。啊，这时候已好得多了，只不过这一带湿气极重，草海中野草腐烂堆积，瘴气必定凶猛。”王语嫣道：“哦，那么有茶花瘴没有啊？”段誉、八天石等都笑了起来。朱丹臣道：“我们大理人最喜欢茶花， 可不会将茶花和那讨厌的瘴气连在一起。说话之间已进了林子，马蹄踏入烂泥，一线一拔，行走甚是不便。八天时到，我瞧啊，咱们也不必再进去了，今晚就学那鸟，在高树上坐巢安身，等明日太阳出来，瘴气渐清，再行赶路。王语嫣道：“太阳出来以后，瘴气便不怎样厉害了，是吗？”八天石道：“啊，正是。”钟灵突然指着东北角失声惊道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那边有瘴气升起来了，那是什么瘴气呀？”个人顺着他的手指瞧去，果见有股云气袅袅在云间升起。八天石道：“哈哈哈，姑娘，这是烧饭瘴。”钟灵担心道：“什么烧饭瘴啊，厉害不厉害呀？”八天石笑道：“这不是什么瘴气，这是人家烧饭的炊烟。”果见那青烟中加有黑气，又有些白雾，乃是炊烟。众人都笑了起来，精神为之一振，都说：“呵呵，咱们呢找着烧饭瘴去。”钟灵给个人笑得不好意思，涨红了脸。王语嫣安慰他道：“林妹啊，幸好得你见到了这烧饭的炊烟，免了大家在树顶上露宿啊。”一行人朝着炊烟走去，来到近处，只见林中搭着七八间木屋，屋旁堆满了木材，显示伐木工人的住所。朱丹臣纵马上前，大声道：“牧场的大哥，行道之人想在贵处借宿一晚，成不成啊？”隔了半晌，屋内并无人应声。朱丹臣又说了一遍，还是无人答应。屋顶烟囱中的炊烟却仍不断地冒出，屋中定然有人。朱丹臣从怀中摸出可做兵刃的铁骨扇，拿在手中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走进屋去。只见屋内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却听到哔哔啵啵的木柴着火之声。朱丹臣走向后堂，进入厨房，只见灶下有个老妇正在烧火。朱丹臣道：“老婆婆，这里还有旁人吗？”那老妇茫然瞧着他，似乎听而不闻。朱丹臣道：“便只你一个在这里吗？”那老妇指指自己耳朵，又指指嘴巴，啊啊啊的叫了几声，表示自己既是个聋子，又是个哑巴。朱丹臣回到堂中，段誉、穆婉清等已在其余几间屋中查看了一遍，七八间木屋之中，除了那老妇之外，更无旁人。每间木屋里都有板床，床上却无被褥，看来这时候伐木工人并未开工。八天石奔到木屋之外，绕了两圈查看，并无异状。朱丹臣道：“这老婆婆又聋又哑，没法跟她说话。好，王姑娘最有耐心，还是请你跟她打个交道吧。”王语嫣笑着点头说：“好的，我去试一下了。”她走进厨房，跟那婆婆指手画脚，取了一锭银子给那老婆婆，居然大致弄了个明白。众人带那婆婆煮好饭之后，向她讨了些米做饭。木屋中无酒无肉，大伙吃些干菜也就抵过了肚饥。八天石道：“咱们啊，就都在这间屋子里睡，别分散了。”当下男的睡在东边屋，女的睡在西边，那老婆婆在中间房桌上点了一盏油灯。 众人刚睡下，忽听得中间房哒哒几声，有人用火刀火石打火，但打来打去打不着。八天时开门出去，见那桌上的油灯已熄，黑暗中但听得哒哒声响，那老婆婆不停地打火。八天时取出怀中火刀火石，哒的一声便打着了火，凑过去点燃了灯盏。那老婆婆微露笑容，向她打个手势，要借火刀火石，指指厨房，示意要去点火。八天时把火刀火石交给了她，入房安睡。过不多时，却听得中间房哒哒之声又起，段誉等闭眼刚要入睡，给这打火声吵得睁开眼来，见壁缝中没有火光透进来，原来那油灯又熄了。朱丹臣笑道：呵呵，这老婆婆可老得背了。本待不去理她，但是那哒哒哒的声音始终不绝，似乎倘若一晚打不着火，她便要打一晚似的。朱丹臣听得不耐烦起来，走到中间房中，黑暗里朦朦胧胧地见那老婆婆手臂一起一落，哒哒哒地打火。朱丹臣取出自己的火刀火石，啪的一声打着了火，点亮了油灯。那老婆婆笑了笑，打了几个手势，向他借火刀火石，要到厨房中使用。朱丹臣借给了他，自行入房。岂知过了没多久，中间房的哒哒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八天时和朱丹臣都大为光火，骂道：这老婆子不知搞什么鬼。可是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始终不停。八天时跳了出去，抢过那老婆婆的火刀火石来打，哒哒哒打了几下，竟是一点火星也没有，摸上去也不是自己的打火工具，大声问道：我的火石呢？火刀呢？这话一出口，随即愕然失笑。切，我怎么跟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婆婆发脾气呢？这时候穆婉清也出来了，取出火刀火石道：八叔叔，你要打火吗？八天时道：
哎呀，这老婆婆真是古怪，这一盏灯点了又熄，熄了又点，只搞了半夜。
接过火刀火石，哒的一声打出火来，点着了灯盏。那老婆婆似甚为满意，笑了一笑，瞧着灯盏的火光。八天时向穆婉清道：
姑娘啊，路上累了，早些安歇吧。
便即回入房中。岂知过了不到一盏茶时分，那哒哒哒哒哒哒的打火之声又响了起来。八天时和朱丹臣同时从床上跃起，都想抢将出去。突然之间，两人同时警觉了，这世上岂有这等古怪的老太婆呀？其中定有诡计。两个人轻轻一握手，悄悄出房，分从左右掩到那老婆婆身旁，正要一扑而上，突然鼻中闻到一阵淡淡的香气，原来在灯盏旁打火的却是穆婉清。两人立时收拾。八天时道：
姑娘，是你？
穆婉清道：是啊，我觉得这地方有点不对劲儿，想点上灯瞧瞧。
八天时道：我来打火。岂知哒哒哒哒哒哒几声，半点火星也打不出来。八天时一惊，叫道：
这火石不对，给那老婆子调换过了。
朱丹臣道：快去找那老婆子，别给她走掉了。穆婉清奔向厨房，八朱二人追出木屋，便在这顷刻之间，那老婆子已然不知去向。八天时道：
别追远了，保护公子要紧。
两个人回进木屋，段誉、王语嫣、钟灵也都已闻声而起。八天石道：“谁有火刀火石啊？先点着了灯再说。”只听得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道：“我的火刀火石也给那老婆婆借去了，却是王语嫣和钟灵。”八天石和朱丹臣隐隐叫苦，说道：“咱们步步提防，想不到还是在这里中了敌人的诡计。”段誉从怀中取出火刀火石，哒哒哒地打了几下，却哪里打得着火呀？朱丹臣道：“公子，那老婆子曾向你借来用过吗？”段誉说：“是啊，那是在吃饭之前，他打了之后便即还给我了。”朱丹臣道：“哦，火石给调换过了。”一时之间，个人默不作声，黑暗中但听得秋虫唧唧。这一晚正当月尽夜，星月无光，六个人聚在屋中，只朦朦胧胧地看得到旁人的影子，心中隐隐地都感到周遭情景甚是凶险。自从段誉在画中填字，贾老者殷勤相待以来，六个人就如同给人蒙上了眼睛，身不由主地走入了一个茫无所知的境地。虽然明知敌人必定是在暗中有所算计，但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阴险毒计，却连半点端倪也瞧不出来。个人心中均自暗想，这敌人如果一拥而出，倒也痛快，这般鬼鬼祟祟的，却令人全然无从